现在呢，再一件事情，非时入聚落。如果出家的佛弟子呢，出家无众哦。一旦现了僧相，都要呢服从这个规矩，而且是一辈子的，一年365、366天都是一样。这里不分呢安居不安居的，只要这一辈子我现僧相了，我过了日正当中之后，我要离开呢僧伽蓝，我要离开我所住的地方，要进在家白衣的聚落。好，例如说呢，我要离开这个僧团，我要去香港新界，我要呢去这个哪里呀？去九龙，好，或是跨省不跨省，我要进广东，好，不管，就是只要呢我要进在家的地方了，我都要白，都要讲哦，非时入聚落的文。好，这个非时就是呢日正当中之后，到呢隔天的天亮以前，就是不是时候，出家佛弟子不该呢在外面游荡的时候，所以叫非时入进入聚落。请问聚落的定义是什么？根据大智度论的定义，一切白衣舍就叫做聚落。再讲一遍，根据大智度论的定义，一切白衣舍就是聚落。白衣呢，就是有在家男女所住的地方，就叫做聚落了。好，所以为佛弟子，就像呢，我现在下课了啊，我这个课程下课了，我要进呢这个住宿的民房了，我也要白什么？非时入聚落。那只是我们在哪里呢？这个非时入聚落，你看他说当白，应92页第一行，应辗转相白入。我们到界外去，我们离开僧伽蓝园山门外了，我们就可以互相的对手白，搭着衣。我们在车里把这个袈裟呢披在肩膀上，现象在车里呢互相对手白，对手就是面对面的坐。大德一心念，我讲大德是有根据的啊，女众对女众一样可以，根据律藏里面的啊，大德一心念，我某某比丘尼非时入聚落。随到所至处，这个随到所至处，白大德知，这个随到所至处是宋朝元照律祖追加进来的。他说这样一总白的话呢，你到每个地方都可以了。我下了课，我要去呢，去这个买拖鞋。我下了课呢，我要去呢，这个办什么事情？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白衣的聚落，每一个白衣的住处呢，我都可以这样辗转去。非时入聚落，随所到的地方，所至处，随所到的地方就是随到所至处，我通通呢都总白，就一起讲，一起告知，一起坦白的说，白大德知，好，一说就成立了，这只要讲一次就可以了，这是非时入聚落的文。好，这种白法呢，可以从界内的出家，就是法师啊，这个比丘尼对比丘尼，我们也可以从界内的比丘尼对比丘尼呢，白了以后就出去，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是到界外之后呢，如果有一定尼众一定要同行者，就是互相的对手作白，这是两种做法啊。好，再来我们看的是。大智度论教导我们摄心了。大智度论说呢，出入来去安详一心，举足下足观地而行，未必乱心，未护众生故，是不退菩萨相。这里在警戒我们要摄心正念，要密护根门。好，这个出入往来一定要呢威仪详序，心很呢从容安详，而且要很专注。这个举足下足就走路的时候啊，要呢看一下地面，看地面的目的在哪里，看照顾一下地面的安全，有虫蚁吗？哎呀，护生救命的，为避乱心，为护众生啊，您看很清楚了。保护我们呢，不要这样散乱心啊，被这个周边的这个外五尘呢干扰了，影响了，动乱了自己的道心。第二呢，是要保护地上的众生。好，来，这个是论点里面的。那我们现在看一看时代的现象。我们现在时代的现象呢， 我们已经有智能手机出厂了哈。请问一边走路可以一边听手机吗？哦，你们都摇头哎，优秀，恭敬诸位，很正确。一边走路，建议诸位法师大德不要呢接听手机，不要去滑手机。我自己的做法，如果我听到了，在走路的时候呢，一定手机会比较怎么样？那个声音会比较，尤其是外面又是呢闹区的时候，那只要我听到了有手机的这个声音进来了，如果很紧急，所谓的紧急就是我这个赶路很紧急了，我就不听。如果我要听的话呢，我一定会啊到路边定点站着再开手机，起来呢问答对话。就是我听手机一定是什么站定位移。那听好了，那如果是这个不是很紧急，或是呢可以暂缓处理的，我就得告诉他在预约什么时候啊，我们现在继续行走，继续赶路。为什么这样的威仪比较好？而且我们把师长呢自己做好，弟子呢也会跟着有模有样的学习。我们的身教示范很重要哦。那还有一个，在公共场所，在白衣的聚落处，在餐厅啦、在哪里啊什么，你如果要处理的话呢，小小声的说，或是呢用文字书写，还有一边用餐呢不可以呢滑手机。真的，这一点都是我们出家行者必须要注意的行走威仪。请记住一句话，宗林名言，所有众生的眼睛都是一部什么摄影机。你不要以为他会忘记，可能呢他这一辈子就看到我们这一组的出家佛弟子，而我们的今天所有的表现呢，就会变成他这一辈子对佛教的坚固印象。所以诸位发个好心，这也是我长久以来从有这所谓的什么行动手机，什么从有手机开始，我就开始在观察。像我也这样，我也赶车呢，搭车赶路的时候呢，这个手机一来了，我要紧急，我知道手机帮助我处理了很多很多的立即性的事情。但是，什么时候用手机，自己要呢？一定要呢，把它抉择好。上课绝对不用手机，与人对话讨论也绝对不用手机。除了有紧急的事情呢，也在知会一声。走路行走不用手机，开车更不可以用手机。不可能说那我用什么？那个叫什么？蓝牙了，还有什么耳机啦？我不用，因为那很危险的耶。我自己呢是一个驾驶者，我在驾驶的时候，一边在车里面呢与这个同行者呢在讨论佛法，都会呢开着就过了交流道，开着，哎，怎么本来要在中部，现在已经在南部了，就会这样子的。好了，这是真的，我就是这样子的。这因为专注嘛，我请问我到底要专注在开车，还是专注在讲话呢？会变成影响我们的专注，所以未必乱心。我这里呢提到，就我们专注的走，而且这样比较安全的，特别是手机啊，诸位，这是我在僧团里也是一样哦。您要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也在要求我自己哦，会讲出来呢，与诸位法师大德勉励，共勉。其实我也是正在呢，多讲一遍，我也是在鞭策自己。要求自己，好，还有一件就是呢，我在搭乘较大众交通工具的时候，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汽车、火车、轮船、飞机，我都要求自己不看手机。我带着手机，可是我不开，我不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了，现在呢，全世界可以用手机的区域国度，一上了车，一上了飞机，一上了那个轮船，他们都在看什么？都很专注着，变成什么呢？低头族啊！台湾说低头族，知道吗？他低头的，以前低头是在做什么的？是在读书的耶。现在我们低头在做什么？滑手机。那我在观察别人呢，我也在思维我自己。 如果我们出家的佛弟子在公众场合里面也如此的时候，别人会怎么想？尤其是呢，现在呢，群众的眼睛是一部摄影机，他们还有另外第二部摄影机，是哪一部？手机，他们随时可以拍我们所有的行为。什么时候呢？传上网络，我们都不知道呢。所以我就会特别的照顾这一方面的细节跟威仪，好，也一样提供给诸位做参考。那我只要上了公共交通工具了，大众交通工具了，能看书我就看书，看佛法的一样搭着一现象。那为了一个方便啊，便捷啊，这个上下车、上下轮船、上下机方便啊等等，如果时间不是很长的话，我就看一些呢世间的读物。这对我来讲就是休闲读物，因果书啊，因果故事啊，或者是一些呢这个国学常识这方面的世间的读物，这样我就不用搭衣了。好，提供给诸位做参考。好，诸位，好，诸位请看一下科判。接着呢是行法游走游行的方式呢谈行走游行的这个威仪谈好了。接着是鬼二，看到了吗？鬼二坐卧法，鬼二里面有两个小科，一个是通子一通明，子二别事，请问看到吗？好，这里了。那现在呢，接着这段文92页倒数第二行的这段文是通明，就是先总说坐卧的相关威仪。94页的三千威仪那里呢，才是呢详细的再进一步的说明。我们现在先谈总说，僧祇律里面92页倒数第二行，宣祖引僧祇律说呢，不得坐骆驼坐，应家夫坐。好，骆驼坐到底是什么呢？您看一下93页的倒数第五行，有看到吗？骆驼两栖主地，请问看到吗？好，两栖主地，就骆驼坐下来是什么呢？前面的两脚啊，骆驼有四只脚吗？前面的还是四只通通都跪着啊？这个孔娘菩萨你有看过吗？您比较尝试比较具足，那个骆驼坐下来是怎么坐的？请原谅，我都还不知道。四只脚都跪着。哦，好好，谢谢。骆驼是四只脚都跪着的，那我们不可以这样跪坐的哦，我们不能跪坐。骆驼是双膝下跪的，我们不能这么做。僧祇律里面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结跏趺坐，双盘的。那请问可以单盘吗？来，再看，若疲疾者当互舒一脚。如果呢疲累了，双盘疲累了，可以怎么松松一只腿，变成什么单跏趺，单盘可以怎么，可以这样换来换去调整一下，松松腿子。好，这是关于呢坐的威仪，结跏趺坐。告诉诸位啊，这个结跏趺坐，如果我们身体可以的话，如果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弹性哦，很有热能，很有体能，很有弹性的，就我们结跏趺坐，这是很好的威仪，很稳。我们的坐姿很稳，我们的心就会怎么样？很静，清静的静，安静的静。坐姿很稳，心就会很清静，很安静的哦。好，那要舒缓一下，才呢散盘，松腿。好，接着这是关于呢坐的威仪。卧呢，仰卧是阿修罗的习性，仰着卧是阿修罗的，扶着卧就是趴着睡的，是呢恶鬼的习性。左斜卧、左侧而卧是贪欲者。好，这里呢35卷当中呢都有已经有说明了啊。好，再来，增益阿含经，今听比丘。先以手平坐后坐，此我之教。听是允许啊，允许什么？以手来怎么样啊？先撑着，以手平坐，这右手呢先撑着，然后才怎么？才坐下来。好，那诸位在佛世时代呢？有绳床，有听过吗？诸位知道绳床吗？ 绳床呢就是一个框框，那我们这个椅面的部分呢，它不是一个密实的椅垫，而是呢用纵横的绳子拉起来的，那它很凉爽。在印度那种呢区域国度靠近赤道嘛，所以呢这个各种气候只要不是寒冷的时候，那个绳床的那个镂空的绳子就呢坐起来很凉爽。现在都还有绳床，诸位听得懂我的意思吗？绳床四只脚，那这个椅面的部分呢是用绳子麻绳呢串联起来的，纵线横线这样编织起来的，可以坐在那边是绳床。那
如绳床
绳床，如果有人呢什么世尊在增压含经，世尊允许我们用手啊去撑着撑着床坐再呢坐下来会比较安全。骆驼座刚刚看到图片了好像很像那个骆驼呢，是前面两只脚是跪着啊，这样，后面两只脚都是双四只脚都下跪，那很像我们人呐，人怎么样呢？趴着一样，趴在地面上，那个双两只手呢，两只手的手肘趴着，那个骆驼骆驼座，你们可以看一些这个相关，从这个百科书里面呢去查一下骆驼到底怎么做法。好，接着是十诵律了。十诵律说呢，93页第二行，无病不得昼卧，没有病呢不可以呢白天啊回寮睡觉。若喜眠应起惊醒，如果呢这个人很嗜睡很好睡的话呢，要怎么样啊？要惊醒来呢驱除睡魔。好，你有病不要呢不要睡，白天睡哦，因为白天是要什么精进的时候。那如果说呢这不能白天睡，不能够请问可以睡回笼觉吗？知道回笼吗？只有生理病源的可以，一定要保护它，因为睡眠也是一种什么补充热能恢复 健康的方法之一。那当然呢您自己要斟酌，作为师长的要斟酌要观察这位弟子呢是什么，是懒惰懈怠还是生理缘起，您自己要心知肚明，要很清楚的做引导。而身为这我们自己的话呢，我们要很清楚，我现在睡回笼觉是懒惰懈怠还是呢生理的什么缘起，自己要很明白。那如果是一种懒惰懈怠，只是一种养成一个习惯了，那要赶快呢调整习性，调整习性哦。我们一个人呢一起生命，人类的寿岁请问几年，人类的天年几年，科学家遗传学胚胎学他们的研究呢是125或者是120，人类的天年是120125，但是请问每一个人都可以120125吗？没有。你看世尊几岁？80岁。世尊80岁是因为舍了40年的寿命给我们，他把他40年的福报留给我们用。这是释迦如来，我只要讲到这些呢我心里又有很多的感触哦，所以就想我要做对永生永世，现前乃至永生永世当三世十方诸佛的真儿子好弟子圣生子。这里的真儿子是弟子的意思啊，好，我要当他们的好弟子，孝顺报恩利益名扬。好，因为呢你看今生释迦如来用40年，他如果40年可以继续讲的话，娑婆世界更好更清净圆满了，我们更有福报了啊。好，那人类的天年呢是120125，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福报啊。那现在呢有所谓的医疗的维生系统，有寿命，可是有健康的品质吗？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思责的地方。那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寸金寸阴，我常常说四个字，寸金寸阴，爱惜光阴。那所以这里有两个角度咯，对自己而言或是对别人自作教堂这请问了、啊 自行化它，自己对待自己或者自己在观察保护别人的时候呢，要去审查这是生理的需求缘起还是呢懒惰懈怠。好，那如果是懒惰懈怠要立即调整改变。那一段呢最喜欢最会打瞌睡会睡眠的时间您做就做一些什么事情，你看精行就是做一些比较动态的修行工作，做比较动态的把那个睡魔呢驱走。好，善见律呢说到临欲眠时先于六念中一一念也，要睡觉的时候呢六念，请问六念是念什么呀？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戒念师布施。好，前面的佛法僧我们知道念三宝，后面的天界师请问他的教育功能在哪里？因果。念天为什么这些天人呢他有天神的福报，他的善因五戒是善。念师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财法丰盈，因为他乐善好施慷慨同享。念戒为什么这个人呢他尊贵威德万德圆满，因为他呢五戒十善大修功德。好，就是在念因果建立一个因果的正见，这是属于呢这是善见律告诉我们的，这经典也是这么讲啊。六念里面那请问您是用哪一个念在安心养习的呢？念佛很好，念佛可以专心正念摄心静修安心养习。那我是属于念法的，我用念法啊，我的方式呢是先三称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我只要呢要养习了我就会做这个动作，不管我是这个躺在床上睡的还是呢靠在椅背上呢睡的还是各种，只要我已经很清楚我要养习了，我一定会三称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再来呢三称南无一切世间广大威德自在光明王如来。三称为什么要念这个？因为一切世间广大威德自在光明是我很好要的殊胜功德，所以就念他的圣号。念好了以后呢就开始做什么感恩回向，感恩回向好了接着就呢念法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很多时候呢这个还没有感恩回向就已经怎么了不省人事了，不省人事就睡着了。先说一下我为什么会念药师琉璃光如来，后面说呢一切世间广大威德那是我很好要那几种功德，药师琉璃光如来是因为我这一辈子决定我已经决定要出家了，那个是26岁的时候，26岁的上半年我决定确定要出家，我向我的母亲呢说我一定要出家，佛学院毕业我要立即出家。当我决定出家的时候呢我在僧团里面夜卧养习晚上养习，已经向母亲报告过了啊，电话请示说明过了，我竟然在养习当中呢念着药师琉璃光如来醒来的，念着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圣号呢醒过来，那我自己就觉得呢就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再来呢26岁以前从父亲去世从我18岁开始学佛，母亲的生日父亲的生日我自己的生日我就送药师琉璃光如来的本愿经，药师琉璃光如来的12大愿我深深被吸引着，我把这12大愿呢整理成2大思想。第一个法身慧命，药师琉璃光如来的12大愿呢就是照顾保关怀教育提携众生的法身慧命，戒定慧三增上学。第二长养守护众生的性命色身假体， 一个是慧命教育提心慧命，用戒定慧三学教育提心众生的慧命；一个是用呢，这种各种的天然的饮食等等的啊，这是饮食、衣服、卧具、汤药来长养守护众生的性命。这是我对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圣德的两大整理。那我个人呢很相应，也期望自己能够呢与药师琉璃光如来一样，有足够的功德来福佑寰宇，慧耀花藏，威震法界，德照万物。广告圆满。
好，
后来呢又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里面呢，在细细的推敲思维的时候，才发现睡梦中念药师如来圣号而惊觉就是醒过来的，请问那是谁的力量？那是文殊师利菩萨。诸位您可以呢去检查我的思想，我们汉地中国汉传佛教所流行的那部药师琉璃光如来的经典，睡梦中呢念药师琉璃光如来圣号而醒过来的，那是谁呀？那是文殊师利菩萨。好，这是后来呢 在把经文呢细细的推敲思维后才有这种领悟的啊。好，接着我们再看做的方式。做93页的第三行，做有两种，第一个结跏趺坐，第二聚坐。聚坐呢就是蹲坐，蹲着坐。那这个蹲坐呢我就不是很明白，我不太敢讲啊。为什么呢？到底蹲坐是怎么蹲呢？诸位您有看过南传的法师、泰国的法师他们做的这个威仪吗？他们怎么做？
有叠着两脚的。
其实他们也有侧坐的，有吗？
有
侧着身子，两只
侧左脚右脚的都有。
哎，他们是侧着，知道侧着吧？侧着身体，两只脚呢就在啊身体的某一侧，有看过吗？那这个叫什么坐？我不太敢讲啊，因为这已经是2500多年前世尊的教育了。这个聚肯定就是蹲的意思，聚坐是蹲坐。那它与南传佛教这些呢法师们他们的跪坐法有关系吗？我不是很理解啊，所以这一点请大家原谅，这是我需要再成长的地方，这是坐法。而跪法呢有两种，一个是长跪，就是两膝着地，我们已经呢为诸位示范过了啊。足趾置地，两膝着地，足趾置地嘛。第二呢是好，这个字应该更正，壶跪，壶跪就是右膝置地，壶跪。好，请诸位看一下圆照律祖的照祖的解释，94页的第三行，泥令长跪，非不通僧。逗点，可以说分号啊。僧至胡跪，这是胡哦，胡人的胡，请问明白哈？古月，这个也不能想古月胡，那个是肉字旁，骨肉胡啊，就是我们习惯都通俗的称为古月胡。胡跪，男众是胡跪，则不通泥，我们提过了，还记得吗？男性呢是什么？右膝着地。左膝盖呢？左膝盖怎么样？离开地面的，左膝盖撑起的，这是胡跪法。那女众的话呢，就是长跪，两膝着地。可是女众的长跪法，两膝着地也可以男众使用，两膝长跪的方式，男众女众都可以适用。单膝右膝着地的胡跪法，仅限于呢男性男众。好，现在呢继续看，前面是总说坐卧的威仪，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别室。别室的第一科示二坐法，请您看94页3000威仪篇。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照祖举了两部文献，一个是3000威仪师尊说的，一个是呢94页的倒数第二行毗尼母论 这个是印度古德所写的所讲的论。好，三千威仪呢，他说了，不得于上座前具坐，不可以在上座前蹲坐了。具坐有五种呢威仪，第一个不交足，交足是什么意思？两只脚重叠。第二不双束两足，就是呢不可以怎么翘起来。第三不确具两手，确就是后面的意思，不后面怎么样蹲着两只手，吊烧两足，就是把两只脚呢，就是好把两只手呢放在后头撑着身体，那两只脚就在那边动来动去，吊来动来，这摇来摇去，晃来晃去的，不能这么做。好，第四不得支主一足，请原谅，不得支主一足伸一足，那是什么意思？啊？不可以撑着一只脚，然后呢，把一只脚呢放在啊，伸出去了，可以听得懂吗？两只脚呢不能呢，一只脚呢这样坐着，然后一只脚呢伸出去了。看得懂我这个手指头当脚来用啊，来做示范。好，第五不上足，不可以把脚呢叫往上。总而言之，这里都是在告诉我们，我要做的话呢，就要规规矩矩的做，端端正正的做。好，接着五式正做法，正确的做法是怎么做？第一个，不倚着，不倚靠着墙壁哦，不要倚墙靠壁。第二，不手前具，也不可以用手呢撑在哪里啊，撑在桌面上，撑在呢哪一个什么的地上的都不可以。第三，不肘具床，也不要用自己的两只手的手肘倚靠在呢床板上，这都是很不雅的。第四，不两手捧头，诸位，头捧着头好看吗？不好看。而且我们前面的讲次讲过了，要以清净手受持佛法。好，第五，不以手主哪里呀？主颊，颊是什么？在这里指的是什么？下巴。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不用手撑着下巴，不用手呢撑着头，也不用手呢撑在什么？这个不用手肘呢，这搁在床板上或者是呢桌面上。再来，也不以墙靠壁的。好，诸位，如果我们今天呢要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如果我们今天的要呢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之前，要呢身强体健，请您做的时候做好，端端正正的做好。如果您是挂腿坐，双膝呢与肩同宽，这个身躯挺直，腰杆挺直，胸背挺直，这样身体会比较健康。椎体呢健康了，身体就会健康。好，这是关于做法，三千威仪。再来毗尼母论，云何名作？什么叫做？众僧集会，简容整服，家夫而坐，仪用可观。就大众在集会的时候呢，整个的服装威仪呀，或者是呢坐卧礼仪啦，都可以呢用眼睛来观察的。又像什么呢？坐禅经行的，坐这个禅修的行者，解家夫坐的行者，坐精竭，身不动摇，观者无厌，人多者，人啊，这个下面句点到这里，是这个坐的威仪呢，大众啊，特别在大众集会的时候，更容易呢区分出圣劣。圣就是呢比较优美，比较得体；劣呢就是比较需要导正的。那为什么一位只观禅修，经年累月甚至呢精竭，做禅修做得很长的那种人，能够呢身不动摇，而呢观察观看的人、欣赏的人却无厌倦呢？因为什么原因？庄严。好，就像现在呢，迦摄尊者捧持着释迦如来的僧伽梨哦，这件呢外衣，他也是用什么威仪啊？我说我怎么知道？我没有去看到。请问迦摄尊者一定用什么威仪？诸位思维一下， 一定是截江夫做的，迦摄尊者是用入止观禅定的，他才能够活那么久，活那么长，否则的话，你看世尊已经入灭几年了，2500多年了，他早就该他早就该舍报了，请问对吧？可是为什么还能够等候弥勒菩萨再来人间？请问要多久？56亿7000万年呢？根据经典的记录啊，好几亿年呢。迦摄尊者所以能够如此精竭累月的，那是因为他结跏趺坐，他摄修静心，他的耗氧量很低啊。固然他还有他的通力啊，功德啊，微微的功德力的啊，那都是一种内修的力量。好，后面还有一句，他说人多者什么兮，狭兮，见上座一耳，不宜宽众。人多的时候呢，人呢，这个一个挨着一个坐的时候呢，什么叫狭兮啊？本来我们说呢，坐的时候是两膝与肩同宽，对吧？可是人呢很挤的时候呢，就要怎么样再把膝盖呢压缩一点，可以呢膝盖并拢，这叫狭膝，就不要呢坐到与肩同宽了。好，可以吗？请问可以吧？哦，后面呢赵祖他这边有讲，上祖就是呢您看一下前面的3000位仪的第五点，就是94页倒数第四行的不上祖，赵祖他的解释在95页的第四行，翘起一足，有看到吗？翘起一只脚来了。好，翘腿子，诸位一定要发个好心，绝对绝对不可以翘腿子坐哦。翘腿子坐，现在的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了，医学已经研究出来了，翘腿翘脚了，翘腿了，不管您是怎么翘的啊，都会呢影响我们身体的椎体的健康。椎体从头骨颈椎，再来是什么呢？胸椎、背椎，还有呢腰椎，还有这个叫臀部的这些椎，这个要端端正正的，我们的身体的五脏六腑在它适当的位置上面，椎体端正，身体才会健康。所以绝对要什么结跏趺坐很好，可以帮助我们呢清净心、安静心。再者呢，就是如果您这个要让脚让腿子休息了，放腿子的时候与肩同宽啊，绝对不要呢交足翘腿。焦足翘脚，那会影响身体的健康。